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448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规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学生喜欢的老师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这是我的部分修炼经历，升学的奇迹。小时候我脑袋摔过，不是很灵，虽然学习很努力，但是也没考上重点高中。1995年正值高二，我和妈妈修炼了法轮功。记得高三那年，爸爸去开家长会，等爸爸回来，我问老师说什么了，爸爸说你好好学吧。后来得知班主任告诉爸爸我什么学校也考不上，结果我考上了一所理想的师范学院，这一定让班主任惊讶不已。高考前每天学习到很晚，不管多晚我都坚持学法，是师父给我开智开慧，谢谢师父。就在这一年，我正赶上宵夜，满身长的都是小红包，非常痒，挠破了就都是脓，但是脸、脖子、手背等露在外面的地方没长，就连手心、手指缝都是。高考那几天还很严重，身上痒得难以忍受，睡觉都是挠醒的，晚上就用带子把手绑上，早上又把自己挠醒了，都不知手上绑的带子怎么解开的。入学前体检时，体检人员问我怎么没去医院治疗，我边哭边说这是业力，不是病。他看着我不说话了，在我的体检表上写上了什么。二姑到大学看我，把我接走了。等我回来，听同学说学校的大喇叭找我很多次，这是师父的呵护，让二姑把我接走了，要不学校有关人员看到我身体的状况，一定会让我退学的。到班级报到时，老师也没看出我有什么问题。军训很累，没想到快结束的一天，我一下晕倒了。辅导员来看我，说我身体检查不合格。我给他讲了我修炼宵夜的情况。他说他本人上学时两手得过毒钉，那时也吃了不少苦。他特别同情我。我去主任那儿请假，他要看看我的手。看后他哎呀一声，咧着嘴，快回家吧。就这样，我请了几天假回家了。回家的火车上很拥挤，我把座位让给了别人。到家后衣服都贴在身上脱不下来了，袜子、线裤都是妈妈用剪子剪下来的。在家那几天里，妈妈给我播放师父的讲法录像，我学了悉尼法会讲法和美国法会讲法，更深入地理解了师父讲的有关病业的法理。我躺在炕上，身上都肿了，这时脸也肿了，眼睛只有一条缝。二姑和很多同修来看我时都哭了，妈妈问我你是不是练功人？我说我是练功人。妈妈很高兴地说有你这句话就行。第二天早晨醒来，我说妈妈好个啊。妈妈掀开被子一看，我身下都是2分钱、5分钱大小的硬片，一夜脱了一层壳啊。那时我的脸白里透红，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很好看。就这样没吃一粒药也消了。我返回学校。大学的经历，在大学我和几位同学学法切磋，集体练功，沐浴在法光中，真是学啥会啥。因为我是练功人，样样做得好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班级及公共教室的黑板义务擦了3年，什么活都抢着干。学校打疫苗，我跟学委说我不打，全系只有我一个人没打疫苗，同学们有不会的题来问我，我都耐心回答。晚上同学都回寝室熄灯睡觉了，我再到楼道里学习和看书学法，同学们都愿意和我在一起。1999年夏，邪恶的迫害发生了。 同寝室的同学告诉我，他们要是来收你的书，我帮你把书放到我男朋友寝室去。有位老师上课时诽谤大发，我正好坐在第一排，就站起来和老师讲，老师，您说的不对，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，不像电视里说的那样。老师没法回答我，就让我坐下，同学也拽我坐下。那位老师有一天问了一个问题，问谁谁都不会，学费也没答上来。最后老师叫到了我，我答得很好，他表扬了我。因为我是修真善忍的，任何科目考试时我从不作弊打小抄，所有的老师都知道我从不作假。毕业时我的成绩是当年全系的第一，在综合测评中我也被评为第一。毕业后，大城市的很多学校校长都来我校招聘选拔教师。我和同寝室的一位同学看好了同一所学校，那个学校的校长说，现在已经招够了，只差一个名额。我就说，要我们俩吧。他怎么也不同意，只要一个。按各方面讲，那肯定选我了。但是我是练功人，我说，那就让他去吧。这样我就和另一个学校签约了。等待签约结果时，那个学校的校长在我面前路过几次，总能看到我。虽然他没要我，但每次我都对他微笑。后来他把我叫到一个屋里，指着另一个学校的校长说，这个学校也很好，你去他那里吧。我说，我不去，要去就去你们学校，我是奔同学去的。不知为啥，他当时非常高兴，马上帮我办了改签。真的是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。出自转法轮。由此，同学们更钦佩我的为人，也更知大法好。
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学生喜欢的教师。到了工作单位，教师们看到我都很热情。后来得知，校长在我来之前把签约经过告诉大家了，还说选了一个成绩优秀、品德又好的好老师，还安排了一个大家都向往的最好的一个班让我当班主任。刚开学，班级每人收了40元书费，可是并没有给学生买来书。问另一个班的班主任，他说这钱做班费，示意我这钱归班主任所有，每人40元，50多个学生，2000多元啊！那时一月工资才600多元。我是修大法的，这钱不能要，可别的班都收了，怎么办呢？我和妈妈商量，结果是把钱存起来，等到这班学生毕业时还给他们。就这样办。3年后，这个班的学生毕业了，我一个一个的找，把钱还给他们。告诉他们，我是因为修大法才这样做的，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多少年后，一次乘火车，一位穿着非常时尚的女士叫住了我，她说她是某学生家长，也是教师，她对我处理所谓书费的做法很钦佩，明白了大法好，也做了三退。大校长和书记知道我练法轮功，找我谈话，让我放弃修炼。我给他们讲，学了大法，一身业力都消下去了，讲大法的美好。他们说，那你就把感受写出来。我看到了他们的意图，我说我不写。大校长说了很多对大法非常不好的话，之后他们不让我当班主任了。很不幸的是，没过多长时间，书记去世了，大校长得了喉癌。那个把我特批来的校长没参与迫害，现在已经70岁退休了。这几天他来学校，我对他说，校长，感谢你把我要到这所学校，我已经工作10几年了。他说，你人好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。我说，香港、台湾、外国都随便练，大法确实是好的，您没事时常念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吧，身体会更好。他笑了，说，行。我说，从心里把党退了吧。他说，我退。我也笑了。在教学过程中，我经常给学习差的学生做辅导，还让学生来家里补课，从不收钱，把学生买的资料费的回扣都用在学生身上，用自己的钱资助贫困学生。教学组内的教师说， 你教过的学生别的老师教不了，没法教。学校考核教师，让学生写一篇作文，题目最喜欢的教师。学生们写了很多有关我的故事，写了我的点点滴滴，就连不经意地把废卷子订成作业本给贫困学生都记在了他们心中。真是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得做好啊。这次教师总测评，我这个科任老师被评为了第一。2007年，我教高三，学校召集重点学生及学习差的学生和老师一起开会，要求老师在会上说出学生的缺点。我心想，这不就跟批斗会差不多吗？会搞得学生情绪很低落。我要按真善忍要求自己，对学生也要用慈悲的心态对待。学生有问题，有缺点，可以单独和他们交流。于是会上，我讲了一个女孩考大学的故事。原本老师对她的父亲说，她什么学校也考不上，可她经过努力，却考上了一所理想的大学，让老师和家长都感到惊讶。现在这个女孩就站在你们面前。我相信，只要大家有信心，坚持不懈地好好学，一定会产生奇迹。话音刚落，大家不约而同地都笑了，响起了掌声。这是这次会场上唯一的掌声。2007年学生高考，我在考场外陪考，只要看到是我校的学生走出考场，我就笑着对他们说，笑一笑。孩子们也都向我挥手，对我微笑。其他学校的家长说，头一回看到像你这样做的，用这种方式鼓励学生。是啊，他们是我要救度的众生，大法弟子用心去做，做法就不一样。高考成绩出来了，我所教的学科学生单科成绩全区同等学校第一，这是我校从未有过的好成绩。学生毕业了，我借着这个契机到各个学生家祝贺，给他们讲真相，并劝三退。这年的秋天，我因讲真相被人举报，学校又一次叫我写不练的保证书，还答应如果放弃大法，就让我当一个小官。我拒绝诱惑，没有配合他们。工作中救人，学校不让我接触学生，自此我开始做后勤工作。我利用有利的时间到我大学同学所在的各个学校讲真相，劝三退。有时没有预约，心想我是来救人的，见不着人怎么办呢？可每次总能见到他们。一次事先也没预约，就到一个女同学的单位找她。进了学校，忽然看到她正在院内跳绳呢，周围没人，真是神奇啊。他欣然地接受了真相，做了三退，很多大学同学都明白了真相。学校让我卖东西，给我安排了一个办公室，很多学生下课围着我，让我讲故事。我就给他们讲大法弟子办的网站上看到的善恶有报的故事，最后都讲到大法真相。校长主任发现后，就看着学生不让他们进我的办公室，撵走一茬又来一茬，看也看不住。有的学生远远地看见我，笑着喊宫女好，宫女好，就是练法轮功的女士。有的一看见我就说，给我讲个故事吧。有一天，几个学生来我的办公室，一个学生拿着1元钱，上面全是字，他说，我给你念念吧，就大声念了起来。大纪元郑重声明，广大的中国民众，共产党的末日就要到了。我们静静地听他念完了，大家一起笑了，笑个不停，同时退出了团队。做后勤工作需要应用电脑软件，很多学校的后勤工作人员都不会用，很着急。师傅给我打开智慧，很快就游刃有余。校长说我操作的好，就介绍其他学校的后勤主任等来向我学习，我就把操作过程教会他们。我也到别的学校去教，或请其他学校的相关人员到我校来学。在这过程中，几乎遇到的所有人都做了三退。有一次正值假期，主任要做报表，不会操作，找我帮忙。在学校连续干了6个小时，有一学校的校长和主任也来了，帮他们做完后，他们要请我吃饭。我说，我在校工作这么多年，回扣从来都不要，这点事算什么？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你们别客气。看到了大法的美好，他俩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主任笑着对我说，谢谢。我还参与了图书馆录入工作，来了很多学生和实习的大学生帮忙， 一下子接触了这么多学生是讲真相的契机。我给他们带去了月饼，给他们榨豆浆，还自制了糕点面包给他们吃。他们非常高兴，也都听明白了真相。有一次，学生上体育课排队，一位学生看到我，就从队列跑向我，跑到我面前大声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我说：“对，记住啊。”他非常高兴地回到队列，同学们都笑了。在走廊里，在上下楼时，学生看到我就大声喊：“法轮大法好！”这成了学生与我特殊的问候方式。有一天，我远远地看到一位女老师和孩子一起走，孩子脖子上扎了个红领巾。那位老师看到我，赶紧告诉孩子：“快把红领巾收起来。”我一看，红领巾都摘掉了，得把孩子救了。这个孩子退出了少先队。学校保安的门卫室经常换新人，可能因为我的身份特殊，他们都知道我。有新人来，我就给他送去大法书籍和真相光盘。我每次路过门卫室，他们总要和我打招呼。一个保安总是举起手打招呼。有一次，他正在扫地，看到我举起手来打招呼，旁边的人都笑了。原来他把扫帚举起来了，他也笑了。抢人救人。参加舅舅家表弟的婚礼，我和妈妈提前一天到，先去新房，再到舅舅家。看到很多人，就给他们讲真相。婚礼当天，陆陆续续来了很多人。我在酒店门口见人就迎上去问：“您好，请问参加哪家婚礼？”然后把他们迎进大厅，指示方向。如遇参加亲戚婚礼的，先自我介绍，人少就讲大法好，劝三退。等到熙熙攘攘的人群过后，酒店的人说：“在这开店这么多年，从没见过你这样的，主动对所有的客人打招呼。”我笑了笑。在宴会前，看谁没听到真相，我就一个一个的去讲。妈妈一直在宴会大厅发正念。那天救人效果不错，真是不在人多少，只要有救人的心，关键在于配合的好。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出自转法轮。每次参加学生的婚礼，我都打扮得特别漂亮，调整心态，我要多救人，请师父加持，每次都会有几十人得救。我所在学校同事特别多，其中也有同修，我们共同配合，80%以上的同事都三退了。师父把有缘人送到面前，我都抓住时机讲真相抢人。我庆幸自己得到了大法，师父给了我新生。在修炼的23年中，师父时时呵护着我，大法亦在我生命中扎下了根，我是大法中的一粒子。时间在推移，角色不断转换，但兼修大法的心永远不会变，一定跟师父走到底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总经理在心性摩擦中修炼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从小就学习拔尖，又是8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，属于所谓的时代佼佼者。毕业后在央企多年，养成了很强的自尊心。1998年10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由于不放弃修炼，被中共迫害，遭免职、开除公职、留厂查看、非法判刑等迫害。现在在一家民营房地产开发公司，历任财务总监、副总经理、总经理等，环境相对越来越宽松，但心性中的摩擦也难熬，也很苦。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我说身体上的痛苦最容易承受，咬咬牙就过去了。人与人之间勾心斗角的时候，那个心是最难把握的。一，与老板在工作中过心性关。工作中大法开启了我好多智慧，我给公司制定了一套纳税方案，按此方案，公司最终合理避税几千万的巨额资金，税务局也给予肯定。一天早晨，我单独给老板做了纳税情况工作汇报，本以为老板会对我的工作成绩大加赞赏，并爽快地兑现口头承诺，哪知老板听完后说：“
就以这个纳税结果为基础进行考核，在省下的税款公司会给予奖励的。当时我懵了，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，税款白省了，省下的都是真金白银啊，这可不是小数字。我清楚地知道没法再省了，再省就碰红线了，税款省下来了，承诺不见了，这是冲自己什么心来的呢？和老板汇报时就不是修炼人的心态，想得到赞赏，树立权威，求名之心，想得到兑现，改善生活状况，求利之心。是啊，自己这么强烈的求名求利之心怎么没认识到呢？而且在和老板汇报的前前后后，就是在证实自己，根本没想到证实法，没想也没提这是在修炼中获得的智慧。老板的态度还让自己感到受挫，这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吗？想到这些，我的心很快地平静下来了。没多久，老板告诉出纳员给了我50000元。在我接管公司财务之后，通过查账，我发现公司给政府多交了上100万元的城市配套费。当时好多人都说，交了就交了，钱进到政府的腰包，那就别想退回来。我马上组织相关部门，并协调市政府建设局相关领导，最终将多交的上100万元的城市配套费退了回来。当时我就喜不自胜地告诉大家，多交的城市配套费要回来了，大家也纷纷都说这不容易啊。我正要等着与老板汇报，老板电话过来了，问公司收到的上100万元的钱是咋回事。我给他讲了一下发现多交款项的过程，账目的来龙去脉及退款情况，满心欢喜地想在老板面前报一功。谁知老板却说，可别瞎整啊，看看这钱是不是不应该往回退啊。当时我无语，心想这不是出力不讨好吗？这是图啥呀？但撂下电话一想，自己是修炼人，这一定又是冲着自己什么心来的。事前事后都没有以修炼人的心态处理此事。事前虽然我没有和老板直接汇报，但我已经有意或无意地让老板知道此事，更让老板感觉到我在为企业尽职尽责，隐藏着求名之心。老板打电话过问此事时，我也是带着欢喜心证实自己的心，骨子里隐藏着求财之心。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大法开启了自己的智慧，自己关键时候就忘了证实大法，只顾着证实自己了，自己还是修炼人了吗？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修者记》中说，执着于名乃有违邪法，如名于世间，则必口善心魔，惑众乱法；执着于钱，乃求财假修，坏教坏法，空度百年，并非修佛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二，与总经理在工作中过心性关。我是公司财务总监，我和总经理都是老板倚重的人，在财务管理上老板对我更倚重一点。2011年下半年，在与当地政府棚改办算拆迁费用时，每一费用项目我都亲自审核，为公司争取了近1000万元的利益。每次算账情况我都与总经理汇报，总经理每次都是大加赞赏。最后总经理代表公司与市政府相关领导见面拍板，总经理深有感触地对我说，这项工作除了你谁也整不明白。但他和我一起向老板汇报时，总经理滔滔不绝讲他如何如何据理力争，为公司争取了1000万元的利益，老板对他大加赞赏，完全忽视了我的存在。 这不是公开抢功吗？算账我历来都是主角，总经理也参与不上啊。再说，老板心里应该明镜似的知道，这工作是我干的，却对总经理大加赞赏，使我很伤自尊。但我很快就平静下来找自己，这不就是冲着自己的所谓自尊心显示心来的吗？平时和总经理汇报就有显示心，有时还夸大事情的难度以抬高自己，看我多能，本事多强，执着地显示自己，显示自己业务精通，有本事，有能耐，甚至有在总经理之上的心，没有摆正工作中的关系，更是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人，甚至还觉得这种事我出头效果更好，比总经理强。总经理与老板汇报时，自己强烈的希望他能在老板面前替我报功，处处求名求利，完全把自己混同于常人，忘记了自己是个修炼的人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有许多学员因为在常人中修炼，有许多心放不下，有许多心已经形成自然了，他自己觉察不到，这种显示心理处处都能体现出来，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显示心理，平时自己为了名为了利得到一点好处，张扬张扬，显示显示，我有本事，强者。找到了症结，工作中马上调整自己的心态，我是总经理的下属，这是工作关系，但大是大非中我是主角，他是配角，不管何时何地都不能忘了救人的主线，我一定做好自己，做好自己本身就是真相。由于我归正了自己的心态，表里如一，和总经理讲三退，他愿意听，但没有明确说同意退，答应了回去和家里人讲讲，而且总经理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了正确的抉择。2011年年底，我讲真相，由于忽视了安全因素被构陷，是国宝跟踪我很长时间。一天晚间，在住所，我被绑架到公安局。总经理知道后，第一时间联系老板，让他出面找市领导，还说，这次与市政府棚改办算账，没有他根本算不回这个结果，为公司争得上千万的利益，我这个总经理离不开他。再说了，信法轮功又咋地了？这是人家的自由，他确实是个好人，法轮功也不坏。老板出面找市领导说，一个信仰问题他能咋地？总经理到市公安局找相关领导说，他练法轮功也不违法犯罪，也不是坏人，是好人，是善人，公司离不开他。我在公安局里一直正念不停，加持老板、总经理等人的正念。看管我的警察把他知道的营救我的情况及时告诉我，还问我，老板和总经理是不是也练法轮功？我笑而不语。第二天下午，总经理带领公司各部门领导把我接回。三，与同事在工作中过心性关。在公司大家都知道我修炼法轮功，我也严格按法的标准修炼自己，但时时处处都能按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我做得不好，一松懈，心性的摩擦也是很难受的。 A 女是我公司下属的销售公司经理，她年轻干练，直言直语，多年来彼此配合得很好。公司采购部 B 男是我分管的直接下属，由于他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在工作中我对他很关照，他不但自己看法轮功的书，还为他妈请了一本转法轮，这样我对他更是另眼看待。工作中涉及钱物的事我也很放手，把修炼与工作掺在了一起，尤其对待 B 与其他同事还有分别心，从而招致了麻烦。B 男在工作中挪用20万元公款败露而被辞退，这对我讲真相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。一次老板对我说， B 出这种事很意外，工作中你过于放手，我不知道他是真练还是假练法轮功，但 A 和我说 B 跟你学法轮功了，白瞎了。 当时我的火嗖的一下窜了上来，心想，这 A 平时提法轮功一直表现很正面，这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，落井下石吗？但我很快想到，自己是修炼人，是大法弟子，别丢形象，一定是自己哪儿做的不好，冲着自己什么心来的，一定是有自己需要提高的地方，要好好找找自己，为什么平时 A 也说法轮功好，而在背后却出此言。关键是和他讲真相用心不够，有时也能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不妥，过于常人化，但没有找自己，没有利用时机实修，没有及时归正自己。深挖自己，我发现自己在和 A 讲真相中不到位，还停留在常人的好感和对他工作成绩的欣赏中，也讲过三退保平安的事，但被干扰岔了过去，总想以后有的是机会和他讲，从而一次次的错过了和他讲清真相的机缘。有时提法轮功 A 也说好，但不深聊，从根本上来说，他没有真正明白真相，还没得救，是我讲真相对他用心不够造成的。我突然感到 A 女明白的一面，着急得救，急得已经气急败坏了，所以才出此言辞。而在和 B 讲真相的时候，我很用心，使他明白了大法真相，并做了三退，但我心过于急切，总想让他尽快地走进大法中来，参与讲真相，并精进起来，同时把工作因素掺杂了进去，认为只要进了大法的门，这人就值得信赖，把工作与修炼掺在一起，有漏啊。另外，我早就发现 B 工作有问题，但没有重视起来，总想他即使有问题也不会有大问题，顶多也就吃吃喝喝占点小便宜，毕竟他看过书，明白一些道理，总是把工作和修炼混在一起，危险至极呀。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后， A 主动找到我了解法轮功真相，这回我一边发正念，一边用心和他讲，他也认真地提各种疑问，从他的眼神看，我知道他真明白真相了，也爽快地做了三退，还说他在外地的大姨也练法轮功，可虔诚了，等他有时间也要看看书。现在在公司，我任总经理之职，工作中心性中的摩擦很多，但我不忘师父的教诲，不忘自己是个修炼人，正是大法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。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讲真相救众生，这就是你要做的，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。
请听明慧网2018年3月10日发表的一篇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好自己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》。我弟是个小县城，我一般都到当地周边地区去讲真相，送护身符、台历、神运光盘、真相期刊，多数人都能接受。由于我地区小，大法弟子又多，这几年讲退明白真相也不少。师父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发表以后，我们学习了好几遍。师父讲，大法弟子是有助师救众生责任下世的神，承担着救度下界众生的责任。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我弟协调人说，要去农村边远地区赶大集讲真相。我们都很高兴，从七月份开始去边远农村大集救度那里众生。偏远地区的很多众生都不明白大法是怎么回事，但那里人都很善良，给他们护身符、大册子、光盘，他们都非常高兴，再讲三退基本都能退，也有个别的少数不接受。刚开始去一次都能退180人，回来后下午学法发正念，学法时也能做到认真， 不走神，不溜号。第二次去大集，我给一个50多岁的女士讲真相，我刚一讲，她就说，我可见到你了，我们早就见过面。我给她讲大法真相都接受，她看我那个亲切呀。我告诉她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来救人的，我们大法师父让我们救你来了。天灾人祸那么多，共产党迫害修真善忍的好人，天要灭他，我们是来救你命的。小时候戴过红领巾，或者入了党团，宣过誓要为他奋斗终生，起个小名化名，退出他的组织，抹去受记。我给他起了个化名香园，他把团队都退了，他管我叫姐姐。我说我们生生世世轮回转生，说不定哪一世是一家人，缘已到，大法的缘分。我说妹妹一定要珍惜啊。他问还什么时候来，我说有缘我们还会相见的。看着他快乐地走了，我心里说不出的喜悦。又一次去大集讲真相，遇到一个男士，57、8岁的模样。见面后我给他一个护身符，他说他听说过，10年前就有人给他讲过三退，他那个时候特别不接受，没好好理那个人，但最近总有人给他说这事。他说，我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，今天咱俩唠一唠吧。我说好，老弟，我就给你讲一讲。从99年720江泽民打压，天安门自焚伪案，到藏字时，从三反到文化大革命，到64学潮，再说到中共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，他一下震惊了。他说，这是真的吗？我说是，国际都在关注这件事情呢，国际成立独立调查团，有证人都出来作证，你说这党恶事做绝，还要他干什么？最后他明白了，他说太邪恶了。我说，你小时候入过少先队、共青团，宣过誓，用真名、小名或化名退出他的组织，把他抹去，将来有灾难也与你无关，你就明白真相，得救了。他说，我还是党员呢。我给他起个化名，他做了三退。他真正明白真相后得救那个样，一再说谢谢谢谢。前年12月中旬的一天，天很冷，我们一行10几个人去一个边远的大集，一人拿一大袋的大册子、护身符、台历。我走了一圈，讲退了不少，袋里就剩几个大福字了。我看道边有一个男士，不是普通装束，我说，老弟，给你一个大福字，保你平安吉祥。他说，不要，我不信那玩意。我说，老弟，我一看你就是善良人，有福的人。他乐了，说，大冷天出来干什么呢？在家待着多好。我说，老弟呀，在家是好，可谁来救你呀？你不明白大法真相，将来大淘汰来了，你就没命了。江泽民不让人得救，迫害佛法，迫害修真善忍的好人，你说这对吗？他说不对，把好人抓进监狱，最可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谋取暴利。周永康、王立军、李东升等，他们都被关进去了，表面是贪污腐败，实质是迫害法轮功遭恶报，天理不容。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我讲他就听，我问你听懂了吗？他说他明白，大福字也要。他说他从来没有要过这东西。我说这是缘分吧。他说你真会说。我说不是我会说，我讲的是事实。我说你要从这善与恶中做出个选择，入过党团队，要抹去受记，用化名做三退保平安，将来天灭中共时与你没有关系。他说好吧，听你的。他说他是党员，我给他起个化名， 把他党团队退了。他乐呵呵地说，真好。我告诉他，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能逢凶化吉。临走时他说，你这人真好。我说，修大法的是好人。也有个别不听真相的，有的说不好听的话，还有骂人的，还有要钱的，还有说吃某某党喝某某党的，我都不动心。每当碰到这样的人，我就善意和他去解释，有的就是不听，那就随缘吧。想起师父讲法，云游是相当苦的，在社会中走，要饭吃，遇到各种人，讥笑他，辱骂他，欺侮他，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。他把自己当作练功人，摆正与人的关系，守住心性，不断提高心性，在常人各种利益的诱惑下不动心。经过多少年，他云游回来了。选自《转法轮》。每当遇到这样的人，我都会面带笑容，平静祥和地和他讲，这段法就会在脑中出现。我就想，做吧，总有一天他会明白的。讲真相遇到的故事很多，由于篇幅关系不多写了。明慧网上有很多关于同修背法的交流。我从2017年5月开始背转法轮，刚开始背也不容易，背得慢，有的段两三遍就会背了，有的段七八遍都不通顺。我告诫自己一定要坚持背。就这样，我天天上午上街讲真相，下午背一至两个小时法，再学一讲。三个月时间，我背完了一遍转法轮，受益非常大，感觉越背越快，越背越好，越背越静。我以前心脏、肺部在劳教所受过迫害，有时还有没劲的假象，在背法中都归正了。我现在又恢复以前正确的状态，人心也淡了，没有烦恼。通过背法，头发黑了好多。我60多岁了，头发却越来越黑。我出去讲真相，人们总会说，看你多好看。实际上，我知道不是我好看的。通过背法，大法给我的表面人身展现了超长的一面。我真的变得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漂亮了。这就是大法的威力在人中的展现。背法受益无穷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